今天题目已经打在荧幕上了，喜乐的人生。我首先要问你们，你有喜乐的人生吗？只有一个人。你有喜乐的人生吗？有时候。很诚恳，很诚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喜乐的人生，但是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常常我看到的面孔，看不出他有喜乐的人生。我知道，我知道喜乐是内心的，是看不见的，但是能在面孔上表露出来，那不是很好吗？ OK， 我们是一个喜乐的群体，因为我们是有喜乐的人生，全是神赐给我们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两段的圣经，这两段的圣经都是非常熟悉的圣经。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刚才攻读了你的话语，这两段的话语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求你今天就从这些熟悉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新的亮光，赐给你的仆人能够把这些话能够讲得清楚，让我们众人都得到造就，讲的听的都一同蒙你的造就，恭敬的仰望，把这段时间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让你在这里做主做王，让你得到那应得的荣耀。奉主的名求的，阿们。我先让你看看两个图画，看得清楚吗？这些资料是从1972年收集的，一直到现代，一共已经有多少年了？多少？啊？45年。好，好，40-50年了哈。当然是40-50年里面，美国的平均人均收入是有增长。但是你看了、啊、这个，假如用一个词啊，也许你没听过，叫做 happiness index， 喜乐的指数。美国是有那个资料的 happiness index， 那个指数呢是来衡量一个人的那个喜乐的程度。没有大变，没有什么变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喜乐跟我们的生活的条件或者是收入的高低没有太大的关系。OK， 所以从这一个表格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喜乐不是由我们的身外物来这个什么决定的。在我的书架上有这一本书 Happiness is a choice， 意思就是说喜乐是我们的选择。这心理学家讲的，这两位医生都是心理学家啊，你可以选择喜乐或者选择不喜乐啊，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 分享三点啊。这个我们的喜乐呢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上，那是哪三个呢？首先我们的喜乐是知足的喜乐，第二信靠的喜乐，最后行善的喜乐。这是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这三个支柱上。很有意思，今天呢把我的这个不但是我的大纲印出来了，还把我要给大家看的几个卡通也印出来了啊！谢谢 Luke 的费心。嗯，那你看，我们先看知足的喜乐。什么叫知足？这个你假如看我的大纲第八节就有一个定义了，第八节有一个定义，知足的定义是在第八节。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知足呢？第七节告诉我们，最后知足跟敬虔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知足的定义。啊，等一下，这个次序好像不对了。啊，等一下，哎，不对。哎，首先我们看这个知足的定义啊，第八节说啊，有圣经的你可以念。第八节告诉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例外的吗？没有啊，有衣有食，有衣有食，每个人都有衣有食。因此 by definition 我们都应当是知足的人。那么知足的人就应当喜乐，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喜乐外化啊，这个在我们面孔上呢可以看得出来的。知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简朴生活的一个定义。美国有一个巨富吧，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Warren Buffett 听过了，很大的财主 Warren Buffett。 你知道吗，他这个住的房子，他今天住的房子是他在60多年以前买的，60多年以前买的房子，旧房子，他现在还在住。他是不是没钱买一个新房子？绝对不是的，他是个大财主。那么他就是履行了简朴生活，这个是 Warren Buffett 的见证啊。知足这两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呢是说我们的内心的一种的状况，是我们内在的价值观啊。这个因此呢不受外界的影响，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图表，应当不受我们财富的多少而影响啊，这个是一个内在的心态，是我们内在的价值观啊。这个是知足的这个原文的一个这个意思啊。那么知足的原因呢， 啊，我们看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那就应该知足了。啊，你有多有少，不管是多还是少，你什么都带不走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是要知足了啊。我们在世，圣经告诉我们是在世做客旅，我们做客旅啊，就好像你去旅行，旅行的时候你住在一个饭店里面，饭店虽然是非常的豪华，但是那个不是你的家，有一天要离开的。那好了，今天这个世界你住的是大豪宅，有一天你还是会离开的。所以我们呢，不要我们的这个知足的心态不应该被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而受影响。我呢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带来了，我是好像我上一次跟你说过，我是带了个皮箱来的。有现款吗？有银行存款吗？银行存款没有，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大概很这个什么很容易，现在不能没有存款是吧？现在来美国读书的，我那个时候银行存款没有，把所有的钱我都刚搁在我的口袋里面了，全部的钞票都存在我的口袋里面。你知道我带多少钱来吗？28块钱，28块美金。啊，有的人就会说，那个时候28块就很多钱呐，是吗？不见得，我说一句话你就知道了。我是带了28块钱来，上岸的时候是8块，28块，在西岸上岸，我是坐船来的，我上礼拜告诉过你。然后从西岸坐火车到 Illinois 来，到了 Illinois 的时候，口袋里的钱只剩多少？14块，一半用光了。所以我一进学校就马上找工作，不然我没饭吃。那么好了，我现在就说我的口袋里面、提包里面就不止28块钱了，那我应该知足了，对不对？我想说这句话就是，你现在的情况比你以前好，你就要知足，简单的道理。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比你以前好，那么你就要做一个知足的人，这是知足的原因啊。那第三点，第六节说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啦。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要看第五节才知道，因为第五节里面说呢，敬虔呢，有的人把敬虔呢作为得力的门路，这是贪心，贪心这是不可有的。那么一个知足的人就会什么呢？除去你的贪心。知足的人可以避免贪心。你已经知足了嘛，你贪什么呢？啊，所以知足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人说这句话，穷人呢只要一些东西就可以满足了，贪心的人呢要许多的东西，一个不知足的人呢他要所有的东西，这很可怜的，很可怕的。所以呢，这个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我这一辈子碰了许许多多贪心的人，那肯定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也碰过很多那些 贪心的人啊，贪心的人，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1970年我曾经应该给你们讲过，我从美国亚洲开发银行请我去工作，我1970年到了亚洲开发银行，我第一次出差从银行派出去的时候就派到现在的孟加拉，一个很贫穷的国家，那个时候贫穷现在还是一样的贫穷。那么好，我去的是那个时候跟我怎么说，我的 counterpart 是当时的孟加拉国的这个planning commission 的 commissioner， 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内的发改委的主任委员吧，地位很高很高的啊，台湾的经合会不知道还在不在，就是经合会的主任委员，好，地位很高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叫做 Nurul Islam，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很有学问，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的博士。好，那我跟他认识了，认识不久以后，有一天他来的银行来拜访我，那么我们两个就谈到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在谈话当中，我呢就介绍了一份资料给他听，我说我身上有手上有这份资料，要不要？他说要啊，好啊。那我就请我的秘书去复印一份，听啊，仔细听，那个复印的这个卡币送来了以后，我就递给他了，对不对？你要一份嘛，我就递给你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May I have the original, please? 你听懂了吗？我已经出于我的爱心把这篇文章介绍给他听，并且复印了一份送给他，他还不满足，他要我的原来的，我就把原来的给了他。贪心，这是我第一次经验一个高官，孟加拉的高官贪心。那么那个国家是我一年是去好多次，我在亚洲开发上20年，我去了无数次，我发现那个国家的人呢，一直上下都是贪心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那个时候50年前了，是贫穷的国家，现在还是贫穷，我想跟贪心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贪心，贪心的事情我们要避免啊。这个OK， 我可以看看看一个刚才没有打出来，知足者永不贫穷，不知足者好像刚才我那个朋友永远贫穷。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会如此啊，这个是我的经历，亲身的经历。我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你听，是我编出来的，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有很大的文章。有两个人，张三李四，两个好朋友，但这两个人呢很久没有见面了。那有一天呢，张三跟李四碰头了，张三就看到李四愁眉苦脸很伤心的样子，那张三就问李四，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那么伤心啊？啊，听啊，他说啊，3个星期以前， 我的这个姨妈过世了，她呢就留了一部分的遗产给我 ，OK， 留了一部分的遗产。两个礼拜以前呢，我的这个舅舅过世了，也留了一部分的遗产给我，比较多一点，比姨妈的多，啊，舅舅的比姨妈的遗产多。那上星期呢，我的奶奶过世了，也留了遗产给我。那么她留给我的遗产呢，比姨妈跟舅舅多得多。那你为什么还是愁眉苦脸呢？应该很高兴了，三个人过世，三个人都留遗产给你，那你为什么愁眉苦脸？你知道他怎么回答？这个礼拜没有人死啊，贪心到这种地步啊，啊，当然是编出来的故事啊，你可以听出来了，贪心的人，贪心的是没有希望的，绝对没有希望的。我再做一个比方，也是我编出来的，贪心的人呢，感觉到一加一加一加一，三是吧？加不够快。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嘛，哎呀不够，加不行，我要乘。他说我要一乘一乘一乘一，听懂了吗？刚刚相反，这个不知足的人是永远贫穷，很可怜的，很可怜的。啊，这幅卡通是我们差会的一位宣教师画的，你看啊，小字上这个 Luke 已经把你印出来了，这在反面的这下面那一部。他说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小孩一样，我们大人呢就好像小孩一样啊，很多东西我们不需要有的，但是偏偏要，不需要有的东西就偏偏要，这贪心了，那就不会不知足，那不知足人就不会有喜乐，很简单的道理。不知足的人呢就没有喜乐，不知足的人不但没有喜乐，因为他是永远贫穷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知足的人才有喜乐啊。还有呢，有的人家里面买了很多很多比较贵重的东西，但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却没有去顾到啊，那么就不能有喜乐了啊。这些都是人自己做出来的问题。归纳一下，世界上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我称他是富贵的，就贫穷的富人。贫穷的富人，啊，他什么都有了，但是呢，还不能知足，因为他要所有的才能知足，哪可能呢？那么因此呢，因为不知足，他就没有喜乐，所以这个人呢，没有喜乐，啊。另外一种人呢，看啦。是富贵的穷人，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但是他确实似乎是样样都有。这句话是圣经里面来的，描述谁啊？描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的话，他一无所有，但是他感觉到他什么都有，这是富贵的穷人啊。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知足的人，因为知足的人才会有喜乐，知足的人才会有喜乐。我送你一节圣经，你喜欢的话把它记下来，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零后六十，六章十节是保罗的话，跟现在打出来的 有密切的关系。保罗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是保罗的人生观，所以保罗是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啊。一个富足的人啊，一个富足人还是贫穷的人，不是看他有拥有多少。你看右边这个人，他拥有的许许多多啊，但是左边这个人没有多少，但是他愿意啊，跟人分享。所以最富的人是最肯给人的人，最穷的人，这本书一上礼拜看过了啊，啊还记得啊，最穷的人是只有钱的人。所以呢，我一个结论啊，我们下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知足的人，因为知足的人才会有喜乐。这是第一个知足，我们的喜乐的第一个知足是知足，知足的喜乐，我们要知足才会有喜乐。 OK 啊，我们现在看第二点，信靠的喜乐。这个是刚才读的17节，信靠的喜乐。提摩太前书6章17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那么请问今世富足的人是哪些人呢？今世富足的人是哪些人呢？你想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的啊，今世富足的人。那么所以呢，保罗给今世富足的人呢，他的劝告是第一，他说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高自大啊。有的人靠钱财，有的人靠学问，有的人靠才干或者是口才啊，有的人靠他的外貌或者是他的身材等等等等，就感觉到自己了不起了，自高自大。保罗劝告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17节里面说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钱财。因为什么呢啊，这个17节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意思就是说钱财靠不住的啊。我现在请问你，世上的财富有哪一种是可靠的，最可靠的，能够保值的啊？有吗？有没有一种是靠得住的？银行的存款靠得住吗？啊？今天很多人在银行有存款，银行存款靠得住吗？你怎么不知道啊？不说啊？你银行存款是靠得住啊，因为有保险的嘛，对不对嘛？是吧？嗯？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保险公司本身靠不住 ，FDIC 本身会破产的，有一天，有人说， 那么保险公司破产了以后，你在银行的存款的保险也就靠不住了啊。所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财富是靠得住的啊，这股票更不必说了啊，其他的金银财宝也是不一定靠得住的。那么好，所以有人说这句话啊，我相信你也肯定听过，有钱万事能，无钱万不能，听过吗？啊，有钱万事能，无钱万不能，所以不能没钱，这是人说的。那我怎么说啊？啊，我怎么说啊？我说啊，钱财不可靠啊，万不可靠钱，因为钱财靠不住，我们不要靠钱财。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啊劝告我们，只要仰望上帝。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要依靠神，仰望神，我们才有信靠的喜乐啊，信靠的喜乐。这是第二个支柱，信靠的支柱。最后一个支柱是行善的喜乐，这个是18跟19两节。你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个刚才我忘了，我们读的是和合本呢还是新译本？是新译本是吧？啊，那你假如看到和合本的话呢，这里供给这两个字后面有一个刮胡，说什么呢？体贴，供给有体贴的意思在里面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啊要乐意的体贴人啊，行善的一部分就是要乐意的体贴人啊，这个是十八节跟我们说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点，行善是基督徒的本性。所以呢，这个把财物供给给人是我们行善的本性。那么刚才我也说和合本的这供给两个字有体贴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体贴人啊，这些包括呢就是包括了物质上面的供应，不仅是物质上面的供应，并且要包括赦免人的过犯，并且要接纳人的短处等等等等。这是18节神给我们的教导啊。那么第二点，18节告诉我们行善的要务必要甘心乐意，甘心施舍是神的给我们的教训。甘心 乐意的施舍就不求回报啊，我们不能求回报啊，所以才能甘心的施舍，不讲条件的，是 无条件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财物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主也说过这句话，多给谁啊，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因此呢，神丰丰富富的赐给我很多的财物，我就要甘心乐意的帮人啊，因为神向我要多要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乐意的供给，这是我们的本分， 这是我们本分啊。最后十九节，十九节跟我们说，要自己集成那美好的根基，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句话啊，我们要仔细的了解。这里讲到的将来当然是永生啊，但是不要误会，这里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在世啊，为我们的永生而行善积德而得到我们的永生，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啊。神把这个这些财富都赐给了我。我记得我上礼拜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们都是受托者，神把财富赐给了我，不是让我去拥有那些财富，而是把这些财富交给我们，要我们托管这些财富，托我们管理神赐给我们的财富。那么好了，既然不是我的，是我们托管的，那么好了，就是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与人分享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25章那里有一个比喻啊，叫做分银的比喻，还记得吗？一个主人出门了，把他的财产分给三个人，一个人拿了5000，又拿了2000，然后1000，三个人。然后主人回来了，回来以后怎么样？回来以后一个一个叫来，跟他们算账。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主也会向那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向那些工人跟他们算账，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交代，要有交代，神赐给我们的，交托给我们管理的这些财物，你是怎么管的？你是怎么用的？我们要向神交代。因此，啊，我们不是为了要行善积德啊而得到永生，而是要做一个好的托管者或者是管家，把神的财富清清楚楚的啊给他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啊。所以呢，我们的今天讲的很简单的，我们是有喜乐的人生，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第一是知足，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财富，我们要知足。第二，我们要信靠他，唯有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最后，我们要行善，意思就是说，把他交托给我们的财富，做好的事情，来，帮助人。这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我再问一次，你是否有喜乐的人生呢？啊，我相信我们都有啊。啊，那么你是不是真的懂得知足呢？是懂得信靠吗？还是懂得乐意的行善？啊，这三个支柱，让我们准备预备我们将来要迎接我们的主，因为他到那个时候他会要我们向他交账啊，说我们是怎么样的管理他给我们的财富。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这天几节很熟悉的圣经 给了我们啊及时的提醒，给了我们知足的心，因为你是厚赐百物的神，你让这些世上的财物你赐给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在世度日一无所缺，叫我们该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些你赐给我们的财物。同时主啊，要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不是给我们的，而是让我们来托管的，所以因此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托管的人，将来面对面的时候，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又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好让主你说啊，我们在世度日能够啊遵守了你的诫命，你的吩咐啊，在世度日能够做了一个好的托管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很普通的道理、重要的道理，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行出来呀，帮助我们。谢谢主的带领，奉主的名求的，阿门。